弟兄姊妹平安，我们同心祈祷。主啊，你召聚我们一同的敬拜，我们现在就恭敬等候，要听你的说话。神啊，求你向我们开讲，求你让我们明白。特别当我们讲到教会的任务、教会的使命的时间，让我们留心，让我们知道，更加帮助我们遵循。为到 Victoria， 为到主一学的小朋友同样祈祷，求你与他们同在，带着我们，正如你带着这班小朋友一样，听我们祈祷，奉耶稣名求，阿门。小朋友可以去主学。Kids may go to Sunday school。 请大家打开圣经，我们这个早上来到马可福音，在我们的中文圣经最后一个的段落，是马可福音的第十六章九至到二十节。在今天的家书里面有四个关于教会的任务，关于教会的任务。上个星期呢，我就跟大家做了一个小侦探，是吧？不知道大家还有没有印象。那我就请求大家，邀请大家一起戴上这个侦探的帽子。我们就分析我们有的马可福音的经文，还有我都特别提到是在圣经研究的人对马可福音早期抄本的一些证据。我们就提到一样很重要的东西，我们就原来马可福音原本的结束极有可能呢是我们上个礼拜读完的十六章一至到八节。马可福音最早的原本的结束极有可能是十六章的头八节。现在大家有的圣经，在你的圣经里面，在第九到二十节之前或者是之后，总会是有一些字词是写着说这个段落是后来的加插，或者是有以下的另外的说话，这样之如此类。来到形容什么呢？就来到形容这个马可福音完结的时间，其实是上个礼拜读的第八节。由今个礼拜我们刚才Winnie 所读的第九到二十节，是初期教会的一个后来的加补，或者一个的加插，将耶稣的显现，将耶稣升天的内容摆落去原本的马可福音的当中。如果是这样讲的话，我们上个礼拜就提到一件事是很重要的。马可福音的原本结尾既然原在第八节，第八节不是一个好的结尾，记不记得？当时的妇女知道耶稣复活的消息，那个行动，那个结果是恐惧、害怕，什么也不告诉人。上个星期我们就特别提到，这个不是一个巧合，这个也不是一个遗漏，这个也不是原本的经文的破损，而是马可这位作者故意用一个这么突兀的、这么意外的一个的结束，我们称之为一个断结尾，一个 abrupt 的 ending， 来到呢逼当时看马可福音的人和教会的信徒必须要问一个问题，就是那之后发生什么事？那为什么我们会坐在这里一同敬拜的？既然初期的教会、初期的信徒是对耶稣的复活是这么惊讶、这么恐惧的时间，什么也不告诉人，什么原因令到你和我今天可以仍然在这里，仍然在教会当中有福音可以听，有上帝的说话可以读，有耶稣基督的见证我们能够知道呢？我们就说这个是马可独特的写作手法，但是如果是这样的话，那牧师那就完了，马可福音上个礼拜就应该完了，既然完在第八节，那为什么我们还要看九到二十节呢？既然这个是后来的加上去的一个的段落，为什么我们还要看呢？我相信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我希望这个早上我们看这段经文之前先提你，就是今天你和我的圣经确确实实马可福音是有第十六章的九到二十节的，是不是？ 无论怎么说都好，这一段的圣经就算是后补的经文，都确确实实印在你和我的圣经里面，是上帝的说话。既然是上帝的说话，我们就没有这样的权柄去随意选自己喜欢看的圣经了，是不是？今天有很多人不是的，是吗？今天有很多人，第一，你那本圣经只有新约，没有旧约的。你说不是，有旧约的，不过我不看而已，那就是没有咯。你说不是，我只是喜欢看某一些经文的，因为那些是我的金句来的，其他那些不知道他说什么的，不看他，那又不得的。基督徒不可以这样自由选择，只是看自己喜欢的经文，而对其他的经文视而不见。马福音第十六章九至二十节，纵然是后来的加插，都仍然是上帝的说话，我们必须要看。第二，我相信更加紧要的，不知道你有没有从一个这样的角度 去认识上帝的说话。既然是后来的教会信徒加在马可福音原本没有的一个内容上面，既然是加，那为什么他们要加这些内容呢？这些的内容有什么的特别的地方是他们觉得不加不得的呢？明白我的意思吗？从一个这样的角度我们去看的时间，我们就会问一个问题，就是关于耶稣复活之后，关于耶稣升天之前，耶稣对他的门徒有些什么命令呢？到了一个严重的地步，到了一个地步，就是初期的教会觉得一定要加回上去才叫做 完整完全呢？如果我们从一个这样的角度去问的时间，那就很特别了。那我们就必须要看这段圣经，因为这段圣经是当时早期教会的信徒觉得是教会必须要持之以恒的任务。补充上的这一段的圣经，正是代表初期教会确信耶稣在这个关键，在他复活之后升天之前这段的时间，托付教会好几个重要的使命。不是不紧要，不是不好看他，是必须要看他，因为这个是教会对自己身份的了解，是耶稣交给信徒他离开世界之后，他升天之后，信徒必须要做的教会的任务。第一个任务是什么呢？我们就看圣经了，第九到到十一节，我们一起读好不好？荧光幕上面，一二三。在七日的第一日清早，耶稣复活了，就先向抹大拉的玛利亚显现。耶稣从他身上曾赶出七个鬼，他去告诉那向来跟随耶稣的人，那时他们正哀恸哭泣。他们听见耶稣活了，被玛利亚看见，却是不信。第一，我希望你留意的就是这里讲到关于抹大拉的玛利亚将耶稣复活的消息话给门徒听，门徒的反应是什么？哦，是啊，感谢主，赞美神，我们现在出去奋勇传道了，是不是？不是，你读到什么？他们不信。不搞错，抹大拉玛利亚将耶稣这个好消息，复活的好消息骂给这班怕到要死的门徒听的时间，为什么他们不是立时相信呢？耶稣不是曾经说过给这班门徒听，我是会复活的，我是第三日就会复活的了。耶稣有没有说过？有没有曾经预言过？弟兄姐妹，有。在马可福音里面最少三次，耶稣在带他们由、在路上上去耶路撒冷准备受害受苦的那个途中，最少三次预言他会受难复活。马可福音第八章三十一节，马可福音第九章三十一节，马可福音第十章三十三、三十四节，三次提到他过了三日他会被杀，过了三日他要复活。如果是这样说的话，那就很得意了。问题就不是他们不知道，是为什么他们不信。问题不是他们不知道，如果他们不知道就不会记在马可福音了，他们一定是知道，是为什么他们不将上帝的说话放在心里面，以致这件事出现发生的时间，他们的反应是什么？不是相信， 是不信。为什么呢？ 弟兄姊妹，这个事实其实也不是只是门徒的问题，是吗？很多事今天我相信信了主有一段日子的你和我，我们都知道，是吗？数数手指，我经常都说一年起码你会听52篇道，是吗？再加上教会其他的聚会50-60次对圣经的了解分享，怎都会有。再想想自己信了主多少年，上帝的真理，圣经 上帝的说话是不是不知道？不是不知道，不过不存在心里的意思，不过不当是东西的意思。我们不是不知道，我们是不将它放在心里面。到了上帝的说话真的发生的时间，我们不信，我们不当是东西。唯有我们将上帝的说话，耶稣基督的说话，将他的命令记在心里面，跟着随之而来的，我们就会发觉我们是经验到神的。如果你没有上帝的说话在心里面，上帝做些什么事你都不知道是上帝做的，同不同意啊？如果我们没有上帝的说话在心里面的时间，上帝做多少的事我们都以为这些是、巧合，这些是这么巧合，这些是我好彩，这些是我的成功，是我手段，是我能力。不是，我们擘大眼但是看不到上帝的作为，因为我们没有上帝的说话在心里面，没有存在心里，不是没有听过，是没有存在心里。弟兄姊妹，当你继续读的时间，不单止一次，是两次，经文提到相同的信息。这是以后耶稣同抹大拉玛利亚显现之后，门徒中间有两个就往乡下去，走路的时候耶稣变了形象就向他们显现，复活的耶稣向这两个人显现，他们就去告诉其余的门徒，其余的门徒也是不信。非常好，我意思不是说不信非常好，我意思是说你们看到了，你看到那个重复的地方，我们知道这个是一个什么记录，这个是我们熟悉以马五斯，耶稣在以马五斯路上向两个门徒显现的一个记录。如果你参考路加福音24章这一段圣经的出处，或者当比较详细的内容，你就知道当时发生什么事。两个很忧愁的门徒准备离开耶路撒冷，遇上复活的耶稣，但是认不出耶稣。33、34节到几时他们认出耶稣呢？经文说到了坐席的时候，耶稣拿起饼祝谢了，擘开递给他们，他们的眼睛就什么明亮了，这才认出他来。忽然耶稣不见了，跟着他们说什么呢？他们彼此说，我们一起读，在路上他和我们说话，给我们讲解圣经的时候，我们的心岂不是火热的吗？于是怎样？经文说他们就立时起身回耶路撒冷去，正遇见十一个使徒和他们同人聚集在一处，说主果然复活，已经显给西门看了。弟兄姊妹，唯有你每一日有神的说话去做带领你，去提醒你，你才会发现原来每一日你都在经验上帝说话的真实。以马五斯那两个门徒见到复活的耶稣他都不认得，直至耶稣向他讲解明白的时间，他的心就火热。当他擘饼与耶稣同在的时间，他眼睛就明亮，他才看到上帝原来一路跟他一起。弟兄姊妹，唯有我们先有上帝的说话，每一日去带领你和我，我们才会经验到上帝说话的真实。我们开始每一天的早上9点到10点、星期三、星期四、星期五这个亲亲巴父一起灵修的时间，应该进入第五个星期。我跟来的弟兄姊妹说，我都 很出奇。出奇什么牧师？出奇还有人、而不是没有人、不是越来越少人、是越来越多人、昨天我先同弟兄，星期五先同弟兄姊妹讲，可能要加台加凳。你唔翻嚟一齐亲亲巴父咧，你唔翻嚟，你唔读上帝嘅说话，你每一朝调翻转头讲，你有上帝嘅说话嘅时间，你就知道嗰个好啦。 你和弟兄姊妹一起读圣经，一起分享的时间，一起用祷告开始那天，你就珍惜那个时间是好，是宝的。相反，我做了这么久基督徒，我没有灵修的，我不读经的，祈祷我都不是很祈的，是有需要我就祈咯。你不知道上帝，上帝在你隔离，你都看不到。就是当你经历上帝的时间，你就会愿意在那些不信主的人的面前做见证。这个是自然的。我再讲多次，不是你回来教会坐了几多个钟头，你就自然会向人做见证。是当你的生命经历到上帝的真实，你就自然会向其他人讲你经验到的事。或者会不会这个就是个问题呢？今天很多的教会，不单只是我们自己的教会，都面对相同的情况，就是哎呀，牧师要我去传福音很不懂，很难的。当然如果你说我要滔滔不绝，我要口若悬河，逢问题都懂答的，人家所有信仰疑难我都懂得答的，牧师都做不到。你没有一个这样的责任，你说我松晒。不是，你的责任是什么？你的责任是告诉其他人，那些不信的人听，你每一天都经历着神。这个是你可以做的。你说我不知道，我没有经历上帝，假的，是你看不见。为什么？因为你没有上帝的说话每一天每一朝帮助你。亲亲巴父的里面，我提弟兄姊妹，我说我不是要你认识所有圣经，我只是需要你那个朝早听到够24小时用上帝的说话就够了。因为明天你又会回来读经的了，因为第二天你又会继续读上帝的说，你不会完的嘛。我不是要你一天坐在这里就明白，哇，打通十任督二脉，所有的上帝的真理你都完全明白了，不需要。你只是需要够24小时用上帝的应许已经够了，已经好到不得了了，你已经自然会同人分享你怎样经历上帝。弟兄姊妹，这个是上帝第一个的要求。上帝要求我们成为一个见证神的群体。上帝要求我们的教会成为一个见证神的群体。是坚持在那些不信的人当中去做见证的群体。不是在教会四埲墙里面做见证，不是在信徒当中做见证而已，而是你有没有出去向那些不信的人，好像这两个门徒那样，好像抹大拉玛利亚那样，向那些不信的人为主做见证。250这两个门徒选择什么？选择他明明离开了耶路撒冷，他都走回转头向那些不信的门徒为主做见证。他坚持就算对方是不信他都继续做。弟兄姊妹，盼望你和我，我们有相同的勇气和坚持。我再说，不是要你答完所有圣经问题，不是要你认识所有圣经真理，是只是你要告诉人听你怎样经历着神这一样东西。这一样东西是你和我的任务，做见证教的群体，见证的教会。不要只是坐在教会四埲墙里面，而是向未信的人做见证。第二个任务，14到16节，我们继续看下去，我们一起读。后来11个门徒坐席的时候，耶稣向他们显现，责备他们不信，心里刚硬，因为他们不信那些在他复活以后看见他的人。他又对他们说，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不信的必被定罪。弟兄姊妹，你留不留意到这里提到一件其中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耶稣特别提到那些领受福音的信徒，那些愿意接受救恩的人要接受洗礼，见不见到？他说信而受洗的人必然得救。为什么特别在这个事情里面，这个时候强调洗礼的重要呢？ 如果你不明白当时他们面对一个什么的情势，什么的情况，我们就不了解洗礼是什么来的呢。在早期教会的信徒里面，你知道时常是面对很多迫害，是不是？《使徒行传》提到使徒反因为见证耶稣复活，所以当时的宗教领袖就判他死刑，用石头打死他。《使徒行传》我们知道，不单止是这样，当时罗马的政府亦都迫害基督徒，甚至将其中一个耶稣的门徒雅各杀死。这些例子都讲明初期教会的信徒因为要信耶稣而带来一个很大的困境。所以在教会里面必须要有一件事是要做清楚的，必须要设办法防备那些假冒信主的人潜入来教会里面聚会的场所当中，以免他们向犹太人或者是罗马政府通风报信。那就什么都不用做了，咁就冚唪唥拉晒去入监，又或者掟晒去斗兽场度喂狮子，或者去竞技场度去做生死嘅搏斗，冇生噶啦。教会好重视信徒嘅真伪啊！如果系一个咁样嘅角度去睇，洗礼系乜嘢？洗礼就系一个公开嘅宣告。愿意为见证所信的耶稣去付上生命代价，我都不介意去告诉人的一个宣告。所以洗礼信而受洗是一个非常严肃的生命大事，而不是一个普通的小事。接受洗礼的人就等于公开宣告我是一个信耶稣的人，就等于公开表明自己是会就算有受害受苦我都仍然坚持去做基督徒的一个人。因为受洗，因为这个人愿意接受洗礼，所以早期教会的信徒就可以彼此信任。哦，他既然肯做一个这样公开的宣告和委身，所以我们可以互相信任，所以我们可以将生命交托出来，不再是隐藏，而是一班信徒可以共聚一处分享自己的生命。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弟兄姊妹。因为什么？因为今天的教会不是这样，我们读不明白，我们不当洗礼是一个什么的重要，我们也不觉得洗礼有什么特别的魔法，这个是对的。不过我们读不明白当中的背景，今天的教会和信徒是怎样，我们带着的不是互相委身，不是将生命交出来彼此分享的那种的 commitment， 我们是带着消费者的心态回来教会里面，不是吗？我们带着消费者的心态，我们就没有委身，我们就没有承担。牧师，我喜欢来我可以来，我不喜欢来我就不来，你管不到我的吧。教会的责任是什么？面对一班消费者，教会的责任就是你要给我要的东西，我你要满足我的需要，那我就给我要我你想要的东西给你咯。哦，教会想要什么？基督徒以为钱咯，捐钱咯，所以你给到 你我要的东西给我，我就给钱你咯。弟兄姊妹，这个变成一个宗教的交易场所，不是教会。这个变成一个宗教的交易场所，你给我娱乐，牧师讲嘢好笑，那我就来咯。你给我圣经知识，你讲一些我不知道的东西，现在我知道了。你给我温暖关怀，你给我平安喜乐，你给我，那我就给你了，我给奉献你。喂，好公均真啫。弟兄姊妹，这个是不是今天教会普世教会面对的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我们以为教会是一个消费的地方，我们带着消费者的心态入来上帝的家里面， 我俾你奉献，我俾你我做义工嘅时间，我俾你多余嘅精力。所以今日你发觉，唔单止系净系我嘅教会，我喺以前牧会嘅经验嘅里边，我都发觉教会充斥住嗰啲佢话佢系信噶，不过我千祈唔好叫我洗礼，怪人啊！教会里面充斥住一班咁样嘅怪人，你再问落去嘅时间，佢解释俾你听，系因为我唔想做会友，因为做 church member 咧要做嘢嘅，我唔想做嘢，所以我唔要做会友，我唔要做会友，我就唔洗礼咯。如果换转系家嘅观念，呢一种谂法行唔行得通噶啦？如果我女今天行到我面前，她说爹地妈咪，我不做你的女儿，不过我想享有当中的所有的好的东西，你继续给我，我和你只不过是一场交易，我没有责任的，我不觉得这个是上帝的家，不觉得这个是我的家，我也不会认你做阿爸阿妈，说不通的。信徒不想埋身，不想入狱，所以口说我信了主，我缺了志就够了，还洗礼来做什么？啊，谁谁都告诉我洗礼不紧要的。弟兄姊妹，这个如果不是带着消费者的心态回来教会，那是什么呢？在教会里面，所以教会的工作没有位身，靠不住，是吗？需要你去参与的，不见人的，不需要道歉的，不需要解释的，我喜欢来就来，我不喜欢就来不来，你千万不要叫我做事，叫我做事我不一定来的，你不要以为给些事我做就可以绑住我，我没有那么蠢的。今天还有很多信徒是这样的，牧师你给些事他做，如果不是他不来的了他真的有事做才来，那这个都不用恨了，是吧？不单止是这样，我们所做的事我们没有要求在教会里面，因为没有委身嘛，没有 commitment 嘛，所以那个质素低到一个地步，连自己都不想来，事事淡淡求求其其的侍奉，还说做给上帝看，连自己都不想要。不单止是这样，所以因为没有委身，因为不是一个委身的群体，所以在教会里面不同心咯，各顾各咯。因为讲到尾是什么？你又消费者，我又消费者，为什么我要做这么多，为什么你做这么少？是吗？当我们用一个消费者的头脑回来教会去参与崇拜，去团契生活的时间，搞不定的。耶稣基督的要求是信而受洗的人，是那个连性命都可以交上，都仍然愿意向人讲我是基督徒的了，我是将生命摆出来的了，所以你可以信任我，我也可以信任你，我们可以真正交心的了，我是一班这样的人。弟兄姊妹，我们的教会的弟兄姊妹是不是一班这样的人？我们还有一条什么路我们才可以走到去成为一班这样的人？我们愿不愿意摆上去？我们愿不愿意走上去？不要问其他人，不要讲其他人，你自己愿不愿意先做？我们的教会愿不愿意先成为一个彼此委身的群体？耶稣对教会的要求是成为一个委身的群体，是公开委身耶稣基督信而受洗的一班人。当你接受洗礼，就是承认自己是一个有罪的人，你不觉得自己有罪的，你 不需要，你也没有这样的作用去接受洗礼。如果一个承认自己是罪人的人，这样的人才能够接受耶稣基督成为他生命的主和救主，他才能够知道生命的主和救主的意义。当然牧师这里也都要讲得很清楚，刚才我都略略提过，洗礼本身不能够救人，洗礼是没有魔法的。几年前我们看圣公会的39条，我已经讲过这个事实，救人的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面成就的工作，救人的是人对上帝的信心，所以可以得着上帝所赐的拯救。但是耶稣基督的而且确要求我们要委身，的而且确要求所有的信徒都要委身，
将生命交出来，就算其他人怎样的迫害逼迫，我都不介意你预备好没有。如果信徒是一班这样的信徒，我们可以互相信任，我们可以彼此分享，我们可以公开我们的信仰，我们在家神的家里面是一个严肃，是一个真诚的委身，这个才是真正教会的标记。不是有事就弹开，不是有一有什么就不见了人，不是完全不需要交代，不是我喜欢来就来，我喜欢走就走。弟兄姊妹，我们需要真正委身的信徒。第三，耶稣要求第三样东西是什么呢？十七、十八两节，我们一起读。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就是奉我的名赶鬼，说新方言，神都能拿蛇，若吃了什么毒物也必不受害，手按病人，病人就必好了。赶鬼、讲方言、医病，在今日的教会里面，不同的教会有对这些有不同的着重。不过请你听清楚，这三样东西在今日的教会里面仍然出现的，因为这个是上帝圣经的教导，因为这个是上帝医治的工作的预表。但同一时间，我亦都需要提醒姊妹，赶鬼、讲方言、医病都不是重点。重点是什么呢？这些的行动，这些的表现，只不过是指路牌。你知道的吧？当你在小路转上 highway， 那个指路牌写着401 West， 你未到的。直至到你入咗去嘅时候，你先至到噶嘛？指路牌系咩意思？系为上帝拯救嘅能力同埋爱嘅一个指路牌。我再讲多次，赶鬼、讲方言、医治，都只不过系为咗见证神嘅拯救嘅爱同埋能力嘅一个指路牌。那些不是重点，重点是我们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人家看不看到上帝拯救的爱和能力在你的生命里面彰显。罗马书第十五章十八、十九节，保罗讲到这一方面的时间，他怎么说？他说除了基督藉着我做的那些事，我什么也不敢提，只提他藉着我言语的作为。是吗？新方言用神迹奇事的能力赶鬼、医病，圣灵的能力使外邦人信服，甚至我从耶路撒冷直转到以利尼古，到处传了基督的福音。使徒保罗很清楚，这些神迹奇事不是重点，重点是透过这些神迹奇事，人家能够听得到，知道上帝的大能和拯救的福音。这个才是真正的重点。弟兄姊妹，今天我不会问你懂不懂得医病赶鬼，你也不要问我牧师懂不懂赶鬼，懂不懂讲方言，牧师不会在这个早上去问你这个问题。我们真正要问的问题是，我们是不是一个有上帝爱的一个群体？我们是不是透过我们的生命，将耶稣基督的拯救和医治带给我们身边的人？我们要问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就首先要问我们自己，我们是不是已经得着耶稣身心灵的医治？你是不是已经得着耶稣身心灵的医治？其他人是不是能够藉着你得到从耶稣那里的医治？使徒保罗刚才讲话，他说在我身上的能力都是要为了见证耶稣基督拯救的爱。神迹奇事，我再讲，不是个重点。重点是我们是不是将上帝的能力、上帝奇妙的作为私有化？我们是不是只是将上帝的祝福、上帝的能力收埋在自己的人生里面？我们不肯，我们不愿意，我们不会向其他人去分享。 上帝的要求希望我们成为一个有上帝爱带来主耶稣基督拯救和医治的群体。你知道今天人不是只是需要肉体的医治，人需要心灵的医治，人更需要灵性上的医治。提醒你，提醒我，这个是教会的任务，成为一个充满上帝爱和能力的一个群体，不要将它据为己有，不要将上帝的祝福只是留在自己的生命里面，反而要跟其他人去分享。最后在这个段落里面，在马可福音的段落十六章十九到二十两节最后的两节，耶稣讲到什么呢？主耶稣和他们说完了话，后来被接到天上，坐在神的右边，门徒出去到处宣传福音。我们一起读，主和他们同工，用神迹随着证实所传的道。阿们。弟兄姊妹，耶稣不是只是给任务我们，马可福音完结也不是只是完结在一堆的命令。马可福音十六章早期教会的信徒保上的结语是源在耶稣的应许的当中。耶稣应许，耶稣承诺什么呢？只要我们愿意同人分享上帝这个好的消息，这个的福音，耶稣从死复活，耶稣为我们而死的好消息，神必定与我们什么同工同在。神必定与我们同工同在，亦都有上帝的神迹奇事随着，直到世界的末了。我们熟悉一首诗歌，歌词说神未曾应许天色常蓝，是吗？人生的路途是花开常漫，上帝没有应许过，然而上帝应许我们的是什么？上帝的应许是和我们同在和同工。弟兄姊妹，最后上帝挑战我们成为一个有神同在的一个群体，是一个我们要依靠复活主的同在和同工才可以做到事的一班人。我们是不是一班这样的信徒？我们的教会是不是一个这样的教会？是不是一个依靠上帝的同在同工的一个的教会？另一方面，这句说话也都提醒你和我，今天原来我们做事不是孤身作战，我们不是孤单作战，我们是和耶稣基督并肩而行。耶稣基督的同在，耶稣基督的参与，耶稣基督的带领，耶稣才是我们教会的元首。这个的好消息之所以是好消息，是因为牧师不是你的元首，是因为教会的 council 不是你的元首。好在而已，真正的好消息是耶稣基督才是我们的元首，是耶稣愿意同我们同在，是耶稣愿意同我们同行，是带领我们，是参与我们的工作。这个的应许至今仍在，弟兄姊妹，他仍然愿意将这份礼物交给他的教会。那我们需要做些什么呢？结束之前，我们看回这个十六章的二十节，门徒的责任是什么？我们一起读，门徒出去到处宣传福音，主和他们同工，用神迹随着证实所传的道。阿们。我们同心祈祷。亲爱主耶稣，你今天透过马可福音的结束，你向教会发出挑战，你渴望我们成为一个见证你的教会。神啊，你帮我们首先经历你说话的真实，首先有你的说话在我们每一日的生命里面，以致我们经验你。当我们经验你的真实的时间，我们向人做见证就一点都不难，就是最自然不过的事实。神啊，你也都挑战我们要成为一个彼此委身的教会，初期信徒和信徒之间，初期教会信徒和信徒之间的信任， 是来自他们愿意公开宣认自己基督徒的身份，是来自他们愿意委身将生命摆上在这个群体里面的一班人，是这种的信任，以致大家知道我们是真正的同路人。我们不是有事就走了去，我们不是有责任我们不去负的一班的人，我们不是在为上帝工作的时候马马虎虎求求其其的人，相反我们将最好的摆上，甚至连我们自己都不配得的，我们愿意甘心乐意为主去做上。神在挑战我们成为一个彼此委身的教会。今天有很多人，有很多信徒，神啊，求你真的提醒他们越来越离开上帝教会的群体，慢慢他们从教会的团契生活里面离开，教会弟兄姊妹之间的关系里面他们撤退，慢慢他们在教会的主日崇拜当中慢慢亦都撤退，到最后他们埋怨为什么没有人关心我，为什么上帝不理我，他们忘记了自己的身份，彼此委身的群体。神啊，求你提醒我们，你又提醒我们今天要见证神的爱，我祈求你真的充满我们每一个人，充满的是你的爱，不是我们自己的爱，不是我们逼出来的爱，不是我们夹硬要去做多一点的爱，而是来自你那种这个世界不配得也都不可能在这个世界找到那种舍己的爱，充满我们每一个，充满我们的群体，以致我们可以透过我们的生命带来医治，带来人身心灵的医治，因为有你的拯救，有你的爱。最后你也都挑战我们，我们是不是一班依靠你的人，我们是不是一班有主同在同工的一班信徒，我们是不是一个这样的教会。神帮助我们，我们叫自己做以马内利堂，我们是不是名副其实，万事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人家 只看到是一个空的谎话，是一个假的说话。帮助我们时刻懂得依靠你，帮助我们知道上帝是我们的带领者，是我们的主，主耶稣基督是我们生命的王，是我们教会的元首，我们是依靠上帝的同在和同工去做每一个决定，去过每一天的生活。帮助我们，听我们祈祷，奉耶稣名求，阿们。